从工艺、民俗提升到一个、一个纯艺术的一个高度，
哇，
或者美学的境界。因为什么？因为里面啊，像这次很多啊、特别啊、一些不管是艺术爱好者啊，
嗯、
啊很多人去看啊，比如说里面有一幅折取艺术玉柱记。
啊、
那这个祭典是七年才举办一次，那傅杰去过四次，他参加四次，说是28年，23岁，他参加，那他就参与其中，那所以他在这一幅大作上面，他画了1000多个人，那这1000多人的面貌，还有他们的衣服，穿着，
甚至动作
。连他们的衣服，那是京都的还是哪里的，那他们穿的是比较湿的，或者他们的衣布料是比较重的，他都一一的去考证，然后一一的去把他的形神去把它表现出来，非常的完美的表现出来。
嗯
啊，所以那个动作表情哦，连我们那个啊、我们苏耀璇苏院长他特别去看的时候，他说哎呀，这里面的每个人的动作神情，他让他非常吃惊，对，他觉得
都不一样、
哦、真的都不一样。
老师啊，你怎么表现出来的？上千个人、
所以说这个，我就说万事啊，都要有一个玩儿的这种叫做游戏的心态，就是不要是说我要去画你，我要去画你，而是你到我的心里来玩，我到你的场子那个，我到你的那个场你的场子里去玩，你也到我的心里来玩。
嗯，
所以画这样的大画的时候啊，看起来人家都说大画都需要先做详细的稿子，当然构图是一定要要，但是绝对不能打稿子，一定呢就是我们叫做即兴创作。当你拿到笔的时候，这个人头就会看得见，人的面孔就会看得见，这时候你的我们中国的线条啊，表现力极强，因此呢，就虽然是在很小的这个面孔里，就能有各种喜怒哀乐
啊，
各种这个你要是说人的情绪、人的表情、还有人的性格都能够表达出来，所以这个叫做现场的那种瞬间的反应啊，是写意化的个精髓。
对，所以
我觉得用在这个上面。
太了不起了。
对，所以如果各位听众如果有空去中信堂第一展厅去看的时候，里面还有一幅画是玉兰盆舞，那这个是日本的五大祭典之一。那傅杰就采画近景式的，那每个啊都如真人般大小的比例的，
等比呀、
对，等比
的
哇，舞蹈的真人哈、那里面的不管手势、他的手指等等，傅杰都没有打。傅老师都没有打任何的铅笔线条，他是这样子一笔一气呵成去创作，然后所以可以感受出这种水墨画里面的笔墨功夫的线条的流畅，就像有人说傅抱石的一笔下去有春夏秋冬之美。
哇，人家都说齁，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哎，刚刚傅老师讲说不用打稿，把我吓死了。傅老师，我真的是只有听到，哎，对不起，我才疏学浅齁。您刚刚讲说这样上千个人，然后还有这个等比，我的脑袋里面只想到《清明上河图》，还有兵马俑。哇，真的是很不得了哎！老师，您还画了哪一些的创作？可不可以请博士来帮我们补充一下？大家去看这个展览的时候，还有哪一些作品一定要看的？
那除了这个除了这个民间祭以外，那另外有一区是傅老师的专区，
是、
中间是中间是傅抱石的专区，那另外一区是傅老师的专区，
是
里面有我们刚刚讲的三清院四季图，还有一张枯燥青痕，是个海浪，那张画也是一个傅老师的很重要的诗意画。为什么他是把这个日本很有名的浮世绘，
是
葛饰北斋的神奈川冲浪冲浪图，他把这一幅的借用这幅的构图，然后采用他们家独特的抱石村的笔法，
哇，
去把这个浪头，然后把这个这里面的这里面的海浪的这些波涛汹涌，然后包括这些里面那个
遇难的人，
对，遇难的人那种动作神情，
是，
那这一幅也收到了美国的重要的博物馆的收藏。
哇，
这幅画是非常棒，也是傅老师把这个水墨画做了一个很完美的融合，我觉得这个跨时代的巨著，所以这幅画受到了全世界许多博物馆的注目。
是，
对，
好，那我还想再请教一下傅老师哈，傅老师，这个您拥有这个山水笔墨画的画法，然后您又融合了日本的这种画法，刚老师讲到浮世绘这种画法，哎，怎么样可以去把这两个不同文化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变成您的创作呢？
任何事情啊，都是不能够叫做无机的结合，
是
什么东西应搭就拉郎配应搭过来，绝对是失败的。那么。我们国画它有一个什么都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的用笔，我们的用笔。所以这个用笔呢，虽然讲起来在构图上，神奈川冲浪的那个 大浪，
是
很美。但是呢，如果用水墨画去画它的话，它就是很僵的线条。可是我用我父亲的画山的那种皴法来画的时候，那个浪的那种轻柔，那种那种水汽变化的那种细微的东西，就能表达出来了。所以这种结合，就是有机的结合，
是
我们说本质上不丢弃自己，同时又能把别人的优点拿过来的这种结合。
哦，所以就是不断的就是两者取其优，
好，而且两者取其优，这个优啊，必须要互相喜欢，所以呢，就比如说那个刚刚叶博士也说了，他将那个欧玛兹里的人物、生活各种东西，好像讲起来不是我国能有的，但实际上这个文化是传过去的，同时。水墨的线条能够把一切都表现得有生命，就是画石头，石头也要有生命，画树，树要有生命，那么同样你画里面的人物，哪怕他的衣服、他的鞋子、他的手指都同样有生命，只有这样他就等于结合了
啊，所以老师，您刚刚画上千人的时候，对您来说觉得不是个事儿。
我跟你说，如果觉得是个事儿的，就会要逃掉了。我是这个叫做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这种人。但是呢，要喜欢他，慢慢进入他。所以有的时候画一个人，下面一个人看见了，又画，哎呀，这不是那个好比是有西莫拉桑，这是什么什么桑，这个样子，就是老子里以前见过的人啊，都会跳出来。
是
所以今天还看了两个，我又想起来，我说这是那个人，他的眼睛很小，鼻子很大，一脸一板正经的样子。但是那个时候在那个欧巴子里的这个活动中就特别可爱，所以那个时候画的时候，他的样子在我内心里是看见了。
我再补充一点说，这一次的展览里面还有一个傅老师很特别，他附加的一个经典的系列，叫瑞雪仙林。
瑞雪仙林，
对，因为画雨雪哈，画雨是傅家的不传之秘，
是，
所以傅抱石可以画出那种啊绵绵细雨，也可以画出对倾盆大雨这样子，然后他把那种雨中的雨景，那雨景不是表面的雨景，而是那雨中的人事物，地，都有雨水的滋润，他把那云气都已经涵盖在里面，那傅老师就把爸爸这鱼为一个基础，再往前去进化，然后又创造它的它的雪景。那雪景除了又融合了这些古代的一些笔法，父亲的雨雪之法，然后他也加了一些日本独有的风味，创造出他独有的傅一遥的雨雪啊，所以他的雨景雪景是非常的艺术造诣啊，是非常受到全世界博物馆的肯定。
真的，我光是听到这样，我就觉得超美的，朋友们一定要去这个看一下哦。还有这怎么会是那么短呢？这个老师，展出时间怎么会这么短呢？那真的是要为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哦发一下声哦，竟然只到11月6号，对不对？
对，
好，中正纪念堂哦。好，那最后我还想要请问这个傅老师一下哈，老师，说实话哈，现在学艺术的朋友，年轻朋友都很多，那也许也会有的人在创作当中会遇到一些瓶颈，或者是一些沮丧或挫折的时候，你有没有什么样鼓励的话可以给这些年轻人？
哦，我说实话，我想以自己的那个例子啊，就以身作则来说话，我觉得我敢什么都敢碰，什么都敢画。有的人说，哎呀，傅瑶就是胆大，什么题目都敢接，都敢去试探。原因什么？就是我没有一个那个要做画家。要成名的这个想法在我这儿是一点都没有过。如果一开始就想希望自己成为画家，自己有自己的特色，这就开始就走进了一条小路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他如果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个当成自己很喜欢的一个自己的人生的最美妙的花园吧，
是
有这种心境进去的话，我觉得遇到困难就不是让你沮丧的事情，而是让你有奋斗的理由的事情。所以不要怕。所以菜根谭上有句名言叫做负担粗难，因为你开始做什么事情都会很困难，但是不要怕开始困难，但是也无喜快心，就说你以为自己有了几一点功夫了，就好像很得意了，这个都不行。所以呢，不要怕困难，不要容易得意，把它当成你一个幸福的乐园，自己在里面游玩。所以这样呢，你就会很顺利的，或者说回过头来看，自己越过了很多难关，但实际上内心没有那么多痛苦。
哦，哇，真的是帮我们这次访问下了一个最棒的结论了耶！哈、哦，我相信这已经不只是给学艺术的朋友了，这是给所有所有的，就是现在也许在为自己的工作、在为自己的家庭、在为自己的人生做奋斗的所有的年轻人们，这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答案哈、哦！真的，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傅老师，也谢谢我们的叶博士，
谢谢主持人。
叶博士，我们到11月6号，对不对？中正纪念堂哈、哦，好，朋友们还没有看的，赶快去看哦！非常谢谢傅老师、叶博士，谢谢。
谢谢您，谢谢杰峰，
谢谢你，
谢谢。